好，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在这里，让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让神的话语来造就我们，来开启我们的心窍。好，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是叫做认识自己的舌头。我们从雅各书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，我们到底认识不认识我们的舌头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呢都会讲话的，没有一个人不会讲话的，除非你是哑巴啊。有些人讲的很多，有些人讲的很少，但是呢总进入了自己的这个嘴巴。那这个嘴巴呢，它是我们生活上生命中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人格，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意啊，我们的名誉啊，影响到我们的事业，影响到我们的家庭，影响各方面的。你讲的东西不是单单一个声音罢了，它带出的影响力是超乎你跟我所能够理会的，这不是那么简单。所以呢，雅各呢就特别特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特别要告诉我们，你要认识你自己的这舌头啊，不要开玩笑啊，这舌头要好好的抓住，好好的来把它控制，不然的话会带来很多很多料想不到的这些灾祸。好，我们就从这里我们来看第一点，我们要怎么样认识我们的这舌头。第二点，这个舌头呢是很重要的，舌头的重要。你看第三章第一节说，我的弟兄们啊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了。那这边呢，雅各就特别说，你们被很多人做师傅啊，师傅就是老师啊，教导啊，做师傅做老师呢是好的。你看呢，在哥林多前书呢，这边就特别的提醒我们说，十二章二十八节说，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，第二就是先知，第三呢就是什么？教师啊。所以在当时的教里头呢，教师啊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呢都渴望使徒，只有那十二个使徒罢了，那先知呢也神特别的选他们，然后来到这个教师呢也是神特别选的。那所以很多人都渴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讲的话呢每个人都得听啊，你的耳朵都听啊，如果一个人站在上面，下面的人呢都必须要听啊。所以呢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角色。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说，不是每一个老师啊都是神所召的，有一些人呢是自取的，自己把自己提拔说啊，我要做老师，然后做一个老师呢是神自己带领，神自己选召的啊，神选召保罗做老师，神选召亚波罗做老师，神选召其他人做老师啊，是神选择了，你不可以自己站起来。所以有时候就自己要明荣耀啊，这个尊荣啊，他们就自己站起来，就在台上或者在众人面前讲一些东西，但是他们讲的东西呢不一定是真理，他们讲的一些东西呢是破坏人的，是在激化别人，或者是引起教会这个混乱的这些课题。所以呢雅各说，不要多人做师傅啊，因为呢你站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呢，你将来要受的更大的什么判断。神要问你说，哎，你站在这么特别的这个地位，你讲的东西是什么？你这么讲的东西是什么？凭什么？许许多多的人，平时如果你私底下跟别人讲，就你跟对方知道罢了，但是你站在众人面前，你讲的东西呢是影响到一大群人的。所以你要很小心讲话呢，你的舌头啊是一个很重要重要的东西。 所以你不要随意的看待他，你不要随意的看待他，他站在一个举足轻重的这地位。你知道在这个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当希特勒这个德国起来的时候，英国呢他就用跟他讲和的这个方法来处理，就尽量的讨好德国这希特勒。但是呢希特勒呢他却得寸进尺啊，后来呢他不单单占领了欧洲的一些国家，他同时呢也开始轰炸英国。就在那一个时刻，那英国呢就换了一个首相啊，首相是换成温斯顿·丘吉尔。我不知道你听过丘吉尔吗？那丘吉尔呢他这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党员，他是个有口才的一个政治家来的。他呢知道他不可以让希特勒继续这样子侵略其他的国家，因为他这个希特勒呢他是得寸进尺的人。因此呢当他看到这个德国呢的军呢用飞机的轰炸这个英国的时候，以致人心惶惶啊，不晓得怎么办好。但是他这时候呢他就站起来，他就鼓励，他就建议这些英国的百姓说，你们不要怕这些德国的军队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绝对不投降啊，我们宁可死也不投降。在这样子的一个建议之下呢啊，他们呢这些英国的这个百姓呢再一次的拾起这个信心，再一次的鼓起勇气，再一次的开始震动。当然后来英国也跟美国跟这个苏联还有其他国家联合起来，联军能够跟德国的他们的这些国家一起的作战，最后取得胜利的就是这个联军，就是英国这一方面。你看这个温斯顿·丘吉尔，这丘吉尔呢他就凭着他这一句话，他说我们绝不投降啊，以致人心再一次的被动鼓励起来。那你看讲这一句话是多么重要的。那你跟我讲的一些话有时候呢会使一个人呢失去信心，但同时你讲的另一句话，你可能让另那一个人呢重建他的这个信心，再一次使他得到这个勇气向前走。我记得我做学生的时候，当我拿到这个成绩册的时候，最让我得到鼓励的是说 there is room for you to improve， 这表示说你还有这个继续进步的这个潜能啊。我心里听到，对哦，我还可以继续的改善，还可以继续努力，还可以表现得更好。你不要伤心，如果那老师讲 you are stupid， you are hopeless， 哇，我说到这样子的话我就糟糕了。那老师说你这个人呢没有希望的，你这个人是笨的啊，你这个人就说是我的脑子是笨的，哎，读什么不要读了，算了，放掉了，对不对？你讲一句话你可以把一个人呢再次举起来，或者你让那个人整个人呢继续的崩溃下去。那你跟我的这个舌头呢是何等的重要啊。所以呢圣经就说第箴言十五章二十三节是口善应对啊，自觉喜乐，化合其实啊，何等美好。另外一处呢在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，生死在石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是他所结的果子啊。是真的，这个石头啊会叫人生也会叫人死啊。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这个石头呢常常能够什么叫人得胜，千万不要叫人 时期的，很重要很重要，你不要小看你这个小小的这个肢体啊，它能够带来很大很重要的影响力的，求神施恩帮助。第二点，我们该怎么认识自己的这个舌头呢？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舌头，舌头的控制。你看在第二节说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任何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啊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垒着自己的全身啊。那个我们不叫垒啊，我们叫垒，在这边是读的垒啊，垒着自己的舌头啊，全身啊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我们的人跟他们说，你跟我呢，在讲话方面，在做事情方面，我们都有过错的，谁没有过错的？谁没有过错的？但是圣经却说，如果一个人呢，能够在他的这个言语上啊，没有过错，他讲的每一句话呢，都恰到好处的话，圣经说，你这个人呢，就是一个完全人啊。当然，我们讲的这个完全人，不要说完全就是哦，我没有犯过，没有犯罪，不是这个完全，是一个能够什么，能够累着自己全身啊，你能够累着你的这个舌头啊，你要把这个东西把它锁住啊，你就能够控制你的身体啊。每一个部分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超越你来的，你能够超越你这个锁住你这个小小的这嘴巴，你就能够把整个身体呢所控制的好的，这是圣经讲的。你注意一下，有时候我们心里说，哇，那一句话我一定要讲的，一定要讲的啊，真的是那个嘴巴你不懂用什么锁，什么万能锁，什么锁都锁不了了，最后呢，它会留个洞呢，那洞那话就流出来了，会不会？会不会讲？会不会讲？就是你缺少了控制。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控制。你看，他就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呢，就好像这个马的这个脚环啊，马的脚环就是那块铁放在他这个嘴巴的那边啊，你控制那个东西呢，那马呢就跟着你走。所以你控制你的嘴巴，你的身体就跟着你走，整个人就跟着你走。还有另外一个，他给的比喻什么？是那个舵，那个船的那个舵后面那个，它向左，它船就向一个方向转一个方向，那船就向一个方向行驶的，那是那么样重要的。所以你跟我呢，一定要学什么？控制我们的口，一定要控制。所以呢，箴言怎么讲？箴言10:19说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啊。那这边不是说叫你不要讲话啊，他叫你说不要多，让你讲多话一定有过错的，那叽叽喳喳的啊，像小女人叽叽叽叽叽，你开始说很好听，再听到底下的话就是一些错的一些话言，有些时候呢不要讲太多。好，那么禁止，在这个禁止呢，就说不是不要讲话，不应该讲的话不要讲。然后讲到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想一想怎么样学习禁止自己的舌头。第一，在还没有讲话之前呢，你必须要思想说你要讲的东西是什么，这个内容是什么，是否恰当不恰当。第一，你要想的内容啊，到底什么内容，这个内容恰当不恰当，你自己要知道的。那接着下来呢，你要想那个时间，这个时候我讲对不对，在吃饭的时候讲对不对，还是在工作的时候讲对不对，地点对不对啊，在家里讲还是在那个外面讲，那对象啊，我应该跟这个讲呢还是跟那个人讲，还有当时的这个整个环境适合不适合，你想一想啊，当时的这个时间，当时的地点，当时的对象，若是你真的没有话要讲的话，你宁可闭口不要讲， 如果你觉得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哎呀不懂讲什么东西啊，那除非你忽然的灵机一动啊，你的东西没有问题。但如果你真是没有东西讲的话，你可以找一些话题啊，找适当的，真是没有的话，你应该闭嘴你的嘴巴啊，那是个聪明，那你能够锁住你的这个嘴巴。那么另外一点，只讲到适可而止，不可多言啊。好像高僧说不要多言多语，你讲讲就好了，就听了。那有时候呢，你发现到有一些人啊，他们开始在献唱的时候啊，他出来表演的时候，他开始他唱的第一首歌呢，你听了之后很好听，对不对？哇、啊、很好听。然后人家就叫他，哇，你再唱了一首，第二首还不错，再听了第三首、第四首、第五首就很乏味了。我不懂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，你有这个感觉，我常常有这个感觉。如果他唱了第一首他就不唱了，我告诉你，他就在我们的印象中呢留下一个多么深多么美好的一个记忆。哇，这个真的是一个最难的歌手啊，那你继续唱下去呢，哎，就显得你普普通通罢了，对不对？那讲话也是，那如果你讲得恰到适当的地步的时候，你就停在那边，这个人实在是在嘴巴的这个修养方面呢有内涵，还有这个分量啊！你不要那些哇很厉害讲话的，叽叽叽喳叽叽喳叽叽喳喳啊！你听了耳朵很、不舒服啊！啊，不懂还要讲些什么东西？讲的东西呢，又很多时候又恰不到好处的。所以呢，我希望说不要讲，我宁可不要讲，这对他给人家留的印象更加好。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啊，在生气的时候，在激动的时候，你讲话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啊。当你很生气的时候，我要骂他，我要揍他一下了，或者我要发脾气，我要讲一句话来骂他，说那你要小心。有时候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你会失去一些你的理智，失去你的控制力的。有人呢就教导我一个聪明的方法，当你很在那一种很生气，要讲心中那种怒气的那种话，那种会叫你可能讲的时候呢，你会后悔一生的那种话，他告诉你，你数算100下之后呢，你再想一想你要不要讲。你端的时候你很生气，你数1 20 80 90 100，还是不要讲好了，那你就聪明了，你就聪明了。因为在那个时候啊，你讲出的那一句话，很多时候呢你会后悔，你后悔说你那一句话，你后悔你这么样冲动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在愤怒的时候，在我们在失去控制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开始数算，安静下来。那么另外一点，要学习累着自己的口说，不要说出需要保密的话，需要保密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它锁住。我们很喜欢不小心露出这些秘密，你看圣经怎么讲呢，在箴言11:13，往来传世的泄露密事，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啊。另外一处20:19，往来传世的泄露密事，大张嘴巴的不可与他结交啊，因为这些人呢泄露人的秘密。神要我们学习应该保留的这些秘密，你就保留。人家说你请你不要随便告诉人，你要保密，不然的话当你泄露人的这秘密的时候，从那个时候呢他就对你失去了任何的信任。我们求神帮助，这方面是我们要学习的，我们要把它锁紧，锁紧我们的这个嘴巴。以下有几样东西我们是不可以讲的。第一， 不要讲一些伤人自尊心的话，比如说你是没有用的，你是不会成功的，你是没有前途的，你是废物啊，这些话千万不要讲。有时候我们作为父母的，我们有时候不小心我们会讲这种话的，老师有时候也会讲的啊，求神施恩帮助，不要讲一些讽刺人的话，你带着刺刺人，是的，你很会，有些人真的是很会的，所谓的用那话来刺人，但是这不能够荣耀神的，你刺到人，你使到人家受伤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石头像一刀，一把这个剑呢，能够刺入人心，而见不到血的，但是却能够让他流血，内心流血，直到永永远远的，他都会记起你讲的那一句话，直到死的时候。那在审判的日子呢，主耶稣说，我们每说每一句话，我们都要在他面前陈述出来，为什么你讲那句话伤到那位人，那个人，神要审判我们，我们要很小心。好，那么谎言不要讲，污秽的话语也不要讲。你看以弗所书五章三到四节说，这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放了圣徒的体统。淫词，淫词就是那些跟污秽跟那个性的东西啊有关的，妄语呢就是一些很粗俗的话语啊，然后嬉笑的话，嬉笑的话不是说不可以讲笑，我们可以讲一下有健康的那些话，而不是那种很低俗的那种笑话，都不相宜啊。总要说感谢的话，你常常说感谢主赞美主，没有人会讲你错的，对不对？你要听了说他不知道好，你没有话讲的话，你感谢主带领我今天来这里，感谢主我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啊！你这样子的用你的这个嘴巴，你就能够荣耀神了。好，求神帮助我们学习锁紧我们的这个嘴巴，控制。第三呢，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嘴巴，知道我们的嘴巴有特别的这个影响力啊，特别的影响力。你看在这个第五节啊，这样说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，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啊。是的，这一个很小的很小的石头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这个是真的。那就在1871年的时候，就在美国啊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森林的这个火，当时呢就烧死了1200个人，而且烧了20亿的树啊，20亿棵的树啊，所以那一场是很大很大的一森林的火。你知道是什么缘故吗？是因为火车经过的时候呢，刚好它的这个轮子里面擦出那个火花，而火花呢引起的这个火花，而把这个森林呢烧掉。你看它的一点点的火花就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毁坏力啊！那我们的嘴巴呢也是这样的啊，我们的嘴巴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，所以你要注意，不要让它影响，有这个坏的影响。好，它带来坏的影响是大的不得了。你看，如果你看这个，在这个第六节上，石头就是火啊，这个火。在我们白体中啊，石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是的，它能够使人犯罪呢，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就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呢点起来。那么是从地狱里点着的，这个地狱的火呢是永永远远的，是它的影响力是永远的。当你讲一句话讲错的话，一言既出，万马难追啊！我不讲四马，你万这马去追啊，都追不回的。你知道这么可怕的一样东西， 你不要开玩笑，我们不可以开玩笑，所以你还没有讲之前你要小心，到底这一句话能够不能够伤害到人，这一句话能够不能够造就人，因为它是火，它就有双重的这个作用，火就有双重，火会把整个森林烧掉，火也能够让人起得温暖，也能够让人嘛煮东西，也能够让人呢、啊、把黑暗给吸走掉。所以你要看这个火是怎么样的使用，如果弄错了，就把整个生命毁坏了。就在2019年5月20号，在报章，你们记得吗？就记载着有一个22岁的年轻人呢、啊，在他毕业的那一天呢、啊，他的父母亲来出席他的毕业典礼的时候呢，他竟然什么跳楼自杀，男的这个，那什么缘故了吗？哦，因为他有一个女朋友啊，这个女朋友呢。常常跟他通信、啊、在最后的2个月里面、啊、他们之间用就通信、啊、这个 messages、啊哦、这个通信、啊、他们通信的7万次、啊、女的呢发出了4万多条、啊、他里面呢讲什么东西呢，里面都讲很多东西呢，都讲说你去死吧，你去死啦，死了算了啦，你死了之后呢这世界会更加好啊，如果你没有在这世界的话，你没有在这世界上的话，这世界会变得更好啊。这个年轻人呢，男的年轻人呢，其实他本身都已经有这个忧郁症了啊，再加上他这样的用这些言语去所谓的刺他，用这些言语去影响他，把他弄到他整个人呢，整个思想呢崩溃，整个思想中是的，我应该死，死了算了，这世界如果没有了会更美好，我宁可死。所以在毕业的当天90分钟之前呢跳下来，你看这个舌头是一个火，怎么样的火把一个人呢活活的把它烧死掉。在审判那一天呢，神会审判的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，你所讲的话到底有没有造就一个人，所以呢他的影响力就是那么大的。那反过来说，我们不是说我们就不可以讲话，他这个火好像刚才我都说了，能够使人死，也能够使人取得温暖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控制啊！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，生死在石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这个舌头来影响，让人能够得着益处啊！所以就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记着，我们必须要在石头方面，我们常常说一些使人得到造就的话，一定要说，神啊，让我的舌头能够使人得到造就，千万千万不要使人遭到迫害的。你想一想，什么话语你讲的话会被使人跌倒，使人心痛，使人受伤呢？你要注意，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但也是这句话存在我们的心中，有时候你说那个人他怎么样对待我啊，他行为怎么样，我不得不揍他一下，求神帮助。你想这句话，凡事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用别的方法来去对待他，可能你会起得更好的这个果效。作为信徒，我们要学习说这样的话呢，叫人得到好处，让你的话语实在是能够像盐那样能够调和，能够帮助别人。不单单这样子， 让我们多说一些什么赞赏的话，少说批评的话。你看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，良言如同蜂房啊，使心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哦，你说哇，你今天赛事你的表现得很好啊，哦，今天你啊穿得很得体啊，我们可以讲得好一些，能够赞赏的啊，不要说啊你今天表演得很好，但是哇，又讲了一个但是的话，就来开始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啊，那是不好的。我们尽量说赞美的话，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跟他指出他的一些所谓的弊病啊，他的一些问题，我们可以私底下用一些比较出于爱心的方法来讲，不要直接的这样的跟他讲，一直伤到他的心。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用我们的舌头来赞美神，来祷告神，来见证神。换这个说，常常的祷告神，你祷告神，你舌头不用在对的地方，你用这个舌头去见证神，向人讲主耶稣基督，你就不会咒诅人了。你用你的话，你的舌头来赞美神的话，你舌头呢就用在好的地方，说一些造就人的话，说一些赞美的话，总要使人什么得到益处。那你的舌头就用在好的方面，好像火一样，使人感到什么心里的温暖，使人得到益处。最后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舌头的洁净啊，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舌头得到洁净。怎么讲呢？你看呢，雅各这样子的说，第九节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们的弟兄们啊，这是不应当的。哎，从一个口啊，却能够发出两样不同的东西，一个是赞美神，一个是咒诅那个按着神形象造的人。你如果咒诅按着形象造的人呢，你也是同时就是表示说你是咒诅神啊，因为他是按着什么神的形象造的了。所以一个口怎么能够发出两种不同的话语来呢？怎么样能够呢？问题在哪里？问题是在什么心里面呢？心里面呢，一个泉眼，他们说一个泉眼呢是能够发出一样的水吧，如果你泉眼是甜的，你发出的水什么一定是甜的。你要看，如果前面这个泉眼如果是苦的话，发的水一定是苦的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会讲两种不同的话呢？好像两个舌头的人呢，好像蛇那样，原因是在我们的心啊。你必须要注意你的心。你看主耶稣怎么讲呢？主耶稣这么样讲，主耶稣说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说，毒蛇怎么样，你就知道怎么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话就说，你的心是怎么样的，你就会说出你的那种话。你说你心里如果你是恶的话，你当然你会说出恶言的。你怎么能够说出赞美的？当然了，你可以假装，你来到教堂你就说啊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但是你心中那是恨那个人的，哼，我巴不得我恨他，我巴不得他遇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。有时候你会这样子咒诅的，这个是我们内心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内心，我们叫我们的内心呢要常常呵护神的话语，呵护神的话语的教导。第一，你们注意你的心呢要尊敬人啊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我们看待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神按照神的形象，所以你要尊敬他，是有人的尊严的。他是一个人，虽然他 外表可能不比你所谓的富有，不比你在教育方面呢好得多啊，不比你在教育上好，但是呢他还是一个忍耐的，你要尊敬。所以你讲的话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你是对着一个有神的形象的一个人讲，你不是跟另外一个比较低等的另外一种人讲，乃是跟你一模一样的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可能外表不同，在地位，在教育，在这财富，在这物质的拥有方面不同，但是他还是个神所造的一个人。那你存着这样心的话呢，你就不会讲一些贬低对方的或者瞧不起对方的那种的话语。第二，我们要学习爱人啊，爱人。圣经怎么讲呢？约翰一书四章十节，不是我们爱神的，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那当我们爱人的时候呢，你就把他的这个瑕疵给遮掩了，就好像父母爱不爱自己的孩子啊？当然是爱的，但是呢，当父母看每一个孩子的时候呢，都是可爱的，他把他的那些瑕疵呢放在一边，不是不知道他不是我瑕疵，但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，我爱你，你在我面前是那么可爱的。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，你知道他有他的短处，他有他的毛病，但是出于爱的话，你用爱心来讲爱心的话啊，你所讲的话呢就不同了，你就不会带着刺，你就不会带着这个讥笑，你就不会带着看扁的那一种的语气了。另外一点，要学习以德报怨啊，不以眼还眼啊。你看马太福音，只是我告诉你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恨一个人的话，你讲的话一定是很刻薄，一定是蛮有这个怨恨的，我报不到，我恨，我要恨他到死啊，我要恨他到死。有时候我听到一些夫妻啊，他们讲我恨到死啊，这样的一种话，这是真的，因为他心里面没有饶恕。当你心里没有饶恕的话，你讲的话都是蛮有那种恩恩怨怨的，恩恩怨怨的，数不清的这些东西的，是很可悲的。在主里面，只要你凭着基督来爱，一切的东西都能够饶恕的，所以一笔勾销啊！主耶稣这样子，他把我们的这罪呢，一笔勾销。如果他还是惦念着我们呢，他说：“哎，你看某某人、某某人，你知道你的罪吗？啊，你还有犯罪，以前犯的罪，今天犯的罪，将来你要犯罪吗？还有很多罪啊！”一直这样的惦念着我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是一个沉沦的人，我们都是灭亡之子，因为主耶稣没有完全赦免我们。但是如今主耶稣一笔勾销，好，也就印在十字架上，我这些罪呢，神就看到全部是什么？赦免掉了，我们就在神面前能够称义。你跟我也是一样，在人方面，我们学习主的这个方式，把它忘掉。虽然在感觉上，有时候感情上很难，但是有意志上，你说神了，我要靠着你的恩典，因为你先爱我们，你也教导我们你要什么爱敌人。你用这个方式呢去看待的话，你就能够把这个恨呢给化解掉。给化解掉，那么你讲话呢就不再有恨，反而有爱，有怜悯，有饶恕。算了吧，过去的就算了，因为我们在这一生呢，我们不会有长久的，为何要所谓常常的恩恩怨怨啊？为何要这个整天讲要报仇报仇报来报去啊？报仇这种东西不是在基督教里面的这个字眼，是基督教字眼什么？是要爱你的敌 论，你我们学习，我们就能够蒙神所赐福。最后我们在学习舌头的洁净呢，我们要在心中要什么，保持圣洁啊。啊，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，那照你们就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那为什么人啊会讲一些污秽的言语？因为里面哦，里面污秽，里面肮脏，所以讲出的话呢总是色色的，总是那些亚根那些淫乱啊的那些污秽的东西有关的。那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他的宝血被他的话语所洁净，然后你所讲的东西呢就没有跟那种扯上关系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，叫我们一什么心呢，是一个圣洁的心，是一个清洁的心，是一个谦卑的心，是个爱人的心。你所讲出的话语呢就是有神的爱，有神的这个谦卑，有神的这个圣洁。因此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盐调了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了。是的，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充满他的话语，充满圣洁。你讲出的东西呢就有和气，就能够让人听的时候很得到造就，也很舒服。最后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，一句话说的合一啊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金苹果是多么漂亮，多么精致的，放在一个什么银子的网子里面，那是多么好的一个配搭。那你跟我如果按照神的话语，按照他的教导来用我们的这个舌头的话，那我们的舌头呢就是这样的，好像一粒金苹果呢放在这个银网子里。所以今天就在这个我们这个舌头方面，你就认识上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你别以为它是小，它是却带了很多很多的影响力的。好，它能够影响人一生。那么好好的注意，那舌头也要经过控制，应该讲的话你讲，不应该讲的话你不要讲。好，不要说哦，一律都要讲出来啊，那你就失去了控制。那么舌头的这个影响力，像刚才所说的，能够使人死，也能够使人怎么活的。所以你就好好的使用，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使人活的，而且要让你舌头都得到洁净，从心中着手，让神的话语充满你，以致你的所发出来都是一种赞美荣耀神造就人的话语。我们求神帮助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求他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人都交托给你，我们求你自己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在是在舌头方面我们有亏欠，但是主你的话语去教导我们，我们要谨守保守我们的这个舌头，叫它能够常常成为荣耀你，成为造就人的肢体，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让我们的心中也被你的话语所渗透，让你的话语所改造，以致我们从里头发出来的总是能够使人得到益处的这个话语，叫我们实在是能够接着我们的话语使人得到造就，接着话语使人得到福气。哦，主啊，你使用我们，给我们一个赐福的舌头，让我们的舌头能够影响这一代，也能够影响下一代，影响周遭的人，能够让你的名得到荣耀。我们将交托祷告，那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